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又是杂新闻，但是首先我们要 serious 一点。联准会变成鸽子了，鲍尔不浇冷水，反而提油救火，声明温和很多，你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另外我们有几个有趣的新闻，越南男子头痛因为筷子卡在头里5个月，最后太空站呼叫休斯顿，番茄找到了。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大家都知道 Jamie Oliver竟然说 The Bear 之前我们讲那个大熊餐厅的主角主厨不会切菜，他看不下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神奇的俄国人，他竟然降落在洛杉矶，没有护照，没有签证，什么都没有，他这一班飞机到底是怎么打的？他说他也不知道。
是命运航班来自平行宇宙吗？
真实事情发生。好，来我们来讲一下联准会变鸽子，鲍尔好像挺得意的耶。
很多人都以为说鲍尔会浇大家冷水，说哦，我们还是会十分的鹰派的，结果不是，他一副好像已经胜利了，竞选连任成功，在记者会上掩不住的得意。当记者问他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说软着陆真的有可能，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在计划当中。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历史地位有保吗？因为大家记得这一波通货膨胀开始，他因为降息的太慢，一直说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被大家批评很多。但是这一次他竟然能够造成历史上第二次的软着陆，大家觉得哇，他真的很厉害。
对，还记得你上次我们在做美股周报的时候，有说他的声明可能跟大家预期差不多，甚至还就是很中立，然后没想到他这么割，还跟大家说可能明年会降息3次，这是头一次。
他上一次9月有做一些经济财务预报，那个时候他预期明年会降息2次，但是今年他甚至还有可能再升息1次，但是他现在明确的说他们升息已经到了一个尾声，已经停止，然后明年可能会降息3次。如果你像大叔一样有把里面的数字再研究清楚，你会发现他们预测通货膨胀会从现在的 3.2% 左右降到 2.4% 左右。
所以美国人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了，大家要去美国的话，可能物价可能不会再那么上涨这么可怕了。
是
之前我们暑假去真的挺可怕的。
对，下面这一段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无聊，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大叔做了很多功课，为什么这一次能够达到软着陆。因为这一次的通膨真的跟之前的不一样，之前的通膨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过热。什么是经济过热？你想想看，就是30年前的台湾，哇，因为经济一直成长，大家越来越有钱，一直想要消费，所以东西就变得越来越贵，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但是这一次的通货膨胀，其实它的起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第一个，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一大堆的货柜船在那个港上那个进不去，
卡住，
就是供应链出了问题，一大堆晶片都没有办法到他们需要的地方。另外，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没有上班，甚至因为在拜登政府撒钱的情况之下，很多人觉得即使他们可以上班了也不想上班，结果造成美国的劳力人数严重的不足，有钱都请不到人。在这个两个部分的供应的失去平衡之下，物价才上涨。所以这一次并不是因为经济过热，而是因为找不到人，没有货，所以才会通货膨胀，
就一种递延的效果。
对，因为原因不一样，所以 它下去的方式也不一样，因为经济没有过热，所以只要这些供应端的问题解决了，物价自然就会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美国人的钱花光了，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去
该上班的要回去上班了，因为没钱没办法生活了。因为美国人大部分就是他们说 paycheck to paycheck， 每一个礼拜都是 paycheck， 等待这个周的薪水让赶快花掉，
就是月光族的意思。
周光族paycheck to paycheck weekly。
对，另外因为供应链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如果大家比较注意台湾的一些科技股的话，会知道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供应过多、库存没有办法消化的情况。嗯哼，
这也是会影响到一些科技股的涨势喽。因为说实在，今年的科技股就是妈妈或是七五四或是七角龙，这真的是涨得非常多。
对
对，都是翻倍的，有些翻倍来涨。那这个情况对于费这样声明之后，它又继续涨了。
好，大家一定会说，大叔废话少说，那你觉得我们股市下一步要怎么布局？我也不知道。没有开玩笑，首先我觉得现在市场真的是太嗨了，大家好像就是已经没有在上班就直接去 Christmas party 的感觉。
对啊，像差不多已经是这个月12月中旬了嘛，该放假该准备要搭飞机出国玩了，出国玩要旅游的旅游，要回家的回家。
虽然Christmas 圣诞节还没有真正的到，但是应该涨得差不多了。现在如果再进场，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反而你如果说整夜的通宵 party 之后，你第二天会有什么？
宿醉啊，
你会宿醉hangover。 hangover 就是很痛苦的时候。明年年初可能会有一个 hangover。
哦，你预期明年年初？
我觉得涨得过头之后呢，就会回头修正，不一定是大跌，但是会修正。那修正就是你进场的好时候。
对，之前有说这一波的科技股真的需要一些健康的修正，否则它再继续涨会有一些太大的压力，大家反而就是追高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些些的风险在。当然如果你这么相信科技股，那你就持续买吧，因为反正 Apple 也都创了这个历年来的新高。
对
对，你不是要调整一些 Apple 吗？我只能恭喜你可以卖到历史新高点。
是没错，只要你报对股，即使你在最高点买，它还是会继续上去。你如果说报错了股，你再怎么低买，它只会跌得更惨。
没错，我们在礼拜三播出的这个美股 ABC 会再跟大家详细讲一些个股的一些我们自己的感想。
是的，所以首先我觉得还是你要跟着赢家走，你可以等明年上半年第一季的时候再入场。是哪些是赢家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七五四。七五四之中你特别要注意 AI 妈妈。 AI 妈妈是哪四股？就是四个云端服务特别会受力的股。他们是谁呢？就是 Microsoft、 Amazon、 Meta 就是 Facebook， 还有 Alphabet 就是 Google。 那其中这四个里面，我自己觉得 Microsoft 已经涨得还蛮多了，反而是Facebook跟
Alphabet
还有Amazon 这三个股票，他们还有补涨的空间。其中我自己本人最看好 Alphabet 跟 Amazon。
那 AI 妈妈跟这个 Significant 7 754，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叙述栏把这七档跟这四档股票放在上面，如果第一次听我们的听众或观众，你可以来看一下，不用特别记小抄，直接看我们叙述栏就好。
一些人会觉得我已经是高手，我觉得这七五四跟妈妈已经不够看了，还有哪些可以观望？除了大叔一直有看的减肥药之外，我觉得周期性的工业就是一些会跟着周期性走的一些公司，还有下一波的 AI， 像 AMD、 IBM、 Intel， 甚至一些台湾的科技股都可以看一下。哪些行业我觉得要持比较保守的状态甚至卖出，是一些防御性的行业，例如一些高配息烟草股啊之类的东西。最后美国债我觉得已经充分反映明年降息的期望，我觉得可以先等等。
没错，就是他已经预期明年会降息三码，如果你现在才开始说要买美债 ETF、 美债基金或是债券型基金，你稍微停看停一下。因为就在这个 Fed 会后声明出来的时候，隔天早上我的手机某一家银行就说啊， Fed 已经降息，确定降息了，那是该开始布局美债 ETF 或什么债券型基金，我一看这个标题我就觉得 No， 千万不可现在，它已经完全反应了。不是说不应该买，但是我觉得跟股票一样，明年再找时机买，等它有一些反弹或有一些调整的时候
是
再说。
举个例子，记不记得大叔一个月半前有说要买进 THT， 就是20年加的美国国债。大叔 入手之后已经涨了 10% 了，
对，
涨了 10% 了。那你会不会再涨 10%？ 我觉得机会已经不大，因为毕竟现在10年的美国国债是差不多已经跌到 4% 以下。
对，像对，我们在录的时候，当时好像3.9几，反正。确实很可怕。
未来一两年比较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短期，就是两年的，会从现在的4%多往下跌，跌到甚至可能3%左右。但是十年会持续比两年的还要来得高，所以从它现在4%左右，你再往下修正的机会其实不大。那大家记得说，那个这个 yield 就是殖利率跟价格是相反的，所以它下修的机会不大，表示它价格上往的。机会也不大。
来，如果一开始就收听我们的 podcast 的话，我看到我们在11月6号第四集，还有11月15号第七集，我们都开始那时候跟大家讲这个美债的 ETF 或是债券型的 ETF， 我们都给一些 ticker。就如果那时候你听了，如果有开始买入的话，那恭喜您，你已经获利了。再次强调，我们并没有说。建议大家买任何股票或 ETF， 只是说我们
买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处，老实讲，
我们只是分享我们自己当时候可能会投资的东西，但投资有风险，有赚有赔，所以要请小心。好，
之前我有说要买入日股，
对，没错，
当时就有听众反映说，你买了日股会不会赚了获利赔了？汇率，因为日币一直在贬值，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我觉得，因为美国确定会开始明年会降息，所以日币已经反应很多了，它要再回头的机会真的不大。我自己觉得，现在你赔了汇率的风险其实十分的低的。
那时候我们在讲说，那时候快。可能台币跟美金的汇率差不多快要到33块了，什么32.8、32.7，但是我们在录的当下，现在已经32.5，这个台币涨势也是蛮多的。
另外，美金对日币，一个多月前才好像是150多，现在已经到142，它继续走到120的机会，我觉得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目前来回答那个听众的问题，说他那时候在11月初留言说我们。马上如果想台币换美金去做这个美债或是做买这个日币的股市的 ETF， 会不会
赚了获利赔了汇率？
对，那时候我们说可能会，现在我们觉得机会会小很多。
再讲清楚一点，就是你赔了汇率在买日股方面风险是十分的低的，但是现在反而是如果说你用台币去换美金去买美股，美股可能会继续的上升，但是在未来一两年当中呢，台币应该会升值，所以你可能会赔了一些汇率。还好台币对美金这两三年的贬值其实是没有日币这么大的，所以这里面的风险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做。另外两个我们现在有在观望的，就是一个是印度，我觉得印度真的是
我印度超不熟，我跟印度没有很熟。没想，那你之前有观察过印度吗？
第一个我知道说这一两年它涨了很多。第二个它有很多现在的优势，第一个是人口。它的人口在其他的国家都在老化，它是越来越年轻。所以它未来可以就业的那个人数是越来越增加的，不是减少。第三个是他们英文能力很好。然后第四个是近年来他们的经济十分的稳定，
还有一些
政治十分的稳定，
一些公司把他们的 back office 或是 operation 的会放在印度，这之前好几年都有了。
是，
对。
最后就是中国到底可不可以买？我觉得还不行。最近我有看一些华尔街大头说，哇，中国现在已经太便宜了。如果说你真的喜欢捡便宜货的话，你应该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回来，但是总有一天等到你，那一天是哪一天真的没有人知道，我真的不敢去说，也有点不太相信会是明年。哦，
那这有点 against 你那个投资准则啊。
对，
因为一直跌你就说不要看不要买啊，
落到末阶。
好，那如果呢你对这些新兴市场，比如印度啊中国，你又不敢特别 focus on，就是特别赌一个国家嘛，怕这个风险太大的话，那你就买新兴市场股票型 ETF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联准会在开完会，鲍尔有些小小声明，我们给大家 update， 希望给大家小小对于这个投资有些参考。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有趣的新闻。我今天跟大家说，刚刚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 Jamie Oliver。对
他到底会不会煮菜？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会啦，他应该是完全不会，他可以活这么久，还出了二十几本书，这 也有点奇怪。当然，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很比较厉害的厨师会觉得瞧不起他，因为觉得他太好像太挥洒了，太 easy 了，好像都没有
太随性了，
太随性很专业。但这就是那时候风潮起来，大家喜欢他部分啊，确实是这样嘛。
对，
大家不是他要跟我说你应该什么样的材料或者什么样的东西都标准化，但是就是随性一点，那可能就是帮助很多一些喜欢在家的家庭主妇或主妇有一种好像我也可以做到感觉。
没错没错。
好，就是他最近就上了一个 BBC 的脱口秀，这脱口秀还蛮有名的，叫 Graham Norton， 中文翻什么葛雷汉诺顿的一个脱口秀。他其实是打书，因为他最近有一本新书，就是五个 ingredient 要做出一道菜，然后都是做地中海的菜，就是他很喜欢用数字这种方法，
真的是很适合家庭主妇。我先插一下话，这 Graham Norton 他其实自己也稍微会煮菜，他在美国多年前有烹饪节目。
他是英国人吧？
对，他是，你知道英国人如果说出名之后都想要去美国闯天下，
因为美国
他有一阵子可以在美国开节目，
因为美国
后来没有红，
美国的钱比较多啊，都会捧大钱给他们，而且是你知道可能全世界可能都会播，但英国不一定。
你看看 Gordon Ramsay 就知道了，他现在美国的节目这么多。
重点是这个主持人就会问一下那个 Jamie Oliver， 说他有没有在看 The Bear 大熊餐厅。我们前面几集都有
做 recap
大熊餐厅的第一季，然后 Jamie Oliver 第一句会说哦，他们不会煮菜吧，但先讲大熊餐厅里面的是演员没错，但他们也不是都真正的厨师，好像只有一个的配角是厨师，其他全部都是演员。
然后那个配角他是没有在煮菜的，
对，
他是一个送货什么之类的。
那就 Oliver 就是接着继续说，他大家都跟他说这部片很好看 ，so brilliant， 是非常值得一看。然后呢，他只看了前面一两集，我在猜想应该是第一季的一两集之后，他就说 he can't chop， 他不会切菜。那他用 he can't chop， 我想这是指那个 Carmy 吧，应该是指这个意思。他就说画面上就切来切去，如果大家有看大熊餐厅第一季还记得前面几集其实画面都切得很快，因为要在一个半小时他要叙述一个在一个混乱的厨房，还有各人物都要很凸显出来的时候，要把那个角色塑造嘛。主菜当然是重要，但是他不会是那部菜好像跟大家说我要把菜做的多么的好看，其实是要讲剧情当中。
这也太讽刺了吧！ Jamie Oliver 最有名的不就是 All Bad Set 黑白切吗？他自己都不会切，他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说他不会 chop？
He can't chop
啊！我真的是有点小小昏倒，这也太讽刺了吧！如果今天是 Gordon Ramsay 说哦，他刀工不好什么的，那就算了。Jamie Oliver 最名的是说他不会切菜啊，
但他主要是他是演员嘛，那你当然演员演这部戏当然要尽力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批评的好像有点多了。他不会切菜，但他一定指男主角，男主角就是那个 Carmy， 然后他名是 Jeremy Allen White。
对，
那报道也有说 Jamie Allen White 在之前他这部片很红，很多人记者要去访问他，他说他在拍摄之前整个 crew 就整个 team 有送他去纽约的那个厨艺学校，那个叫ICE 简称，他就训练了十天。这个主角 Carmy 说他如果没有在那边训练十天，完全不知道厨房的状况。虽然他也是有受训啊，他也是要在那边训练一下，不是完全不会。当然他如果你要去批评他切菜切得多好看的话，那就看厨艺秀就好了，不用看这个电视影集。
这个新闻我有 follow 到，下面一些留言说这也太讽刺了吧， Jamie Oliver 的连锁意大利餐厅不是早就倒闭了吗？
对，
意大利餐厅倒闭的人反而现在来批评这个大熊餐厅这个戏剧是怎样。
你刚刚讲说他餐厅都不是倒闭了吗？
对，
接下来这个报道有说 Jamie Oliver 最近有开了一个新的 restaurant 在伦敦的 Catherine Street。 然后英国的报纸一个叫独立报，有个记者叫 Hannah， 他就说他准备要前往这一间这个在 Covent Garden 的餐厅，看看他到底这个菜新菜怎么样。他怎么说呢？ Hannah Twins went along to find out the new Covent Garden location can right his wrongs。
哦，是不是可以雪耻的意思？
对，没错。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餐厅绝对不是自己 Oliver 下厨的，所以说我们也看不到他到底切工有多厉害。
其实不止批评到那个男主角，他还说就是其他的演员好像都不会做菜。然后呢，他用英文用了一个句子，得 wind me up， 他就非常恼火我。我觉得这个字是不是通常好像
什么是 wind me up， 就是一个发条，我们发条不是要锁紧它才会运作吗？它等于是说有人把它的发条转一直 wind 它的那个发条，把它弄得很紧绷，要爆炸的感觉。
所以他我觉得他看这个戏剧好像有点没有在享受，他只看人家会不会做菜，因为这是影集嘛，
也太入戏了，
不可能是那个一般的厨艺秀或厨艺节目一直要教大家切菜切得很细，我觉得好像有点过多了。然后在这次的脱口秀啊，因为我也好几年没有看 Jamie Oliver 的，以前我还蛮喜欢看，说实在我以前喜欢在，
你是说当他年轻比较瘦的时候吗？
年轻的时候在那个21台不是有那个 TLC， 他常常有他的节目嘛，我觉得还蛮喜欢看，后来一阵子你知道就没有再看。然后昨天看他上这个 talk show 的节目的时候，我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好，他就是整个身材还蛮像厨师的身材，然后衣服有点快要崩掉，
变得又老又胖的意思就对了。
我没有说又老又胖，不是我说的，我
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干嘛？
我没有这样子，
躲躲藏藏，
就希望他的餐厅可以成功呢。如果有在英国的朋友们，如果你去了他的新餐厅，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你可以留言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Instagram 是Jeremy 和徐大叔，其实你打财富自由也找到我们，可以跟我们讲那个餐厅怎么样，然后我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和观众。
下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越南男子，我们现在要从英国转到越南，但是也跟是食物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他头痛了5个月，结果去医院的结果发现有一双筷子，断掉的筷子卡在他的头里啊！
这怎么去？你可以从鼻子进去吗？还是他到底怎么插？
他是从鼻子进去的，没错。
鼻子可以
高达5个月，他一直觉得说哇头好痛，然后有分泌物，黏黏稠稠的分泌物，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第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拖了5个月才去医院就医。去医院就医以后，他们帮他照 X 光，结果发现他脑袋里面有筷子，然后是断掉的筷子。
那这个不是他自己插，他不知道吗？是别人帮他。
后来这个男子说，哦，好像5个多月前他去喝酒喝醉了，然后醉到他完全不记得任何的事情。在这个其中他有跟人家打架，打架流了血，大家送他去医院，就送医院结果就是好像帮他治疗一下他就回家了。为什么他在医院的时候没有发现里面有头子里面有筷子？
哇，真的很神奇，可以插进去，我觉得其实挺可怕的。
我本来还有点不相信，后来 我去找了这个 article， 它上面有好像是他当初的 X 光，如果说真的是造假的话，那造假也花了太多功夫了。另外我一个好奇的东西就是说，我平常如果鼻子里面有一些
不舒服的
东西，我就会一直很不舒服，一直想要去找出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可能有筷子这么尖锐然后是固体的东西在我的鼻子头里面，然后完全没有发觉，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好，这个很神奇。那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开刀把它拿出来，他是把脸这边开吗？在脑？
没有没有啦，他可以从鼻子里面进去。
好，
对，因为鼻子毕竟我们这个皮肤是伸缩的，你可以把它撑开，然后就是把你把它夹起来。
我觉得像听众跟观众可能想不想要想象这个画面。
好，
请大家请小心，不要在喝醉的时候做出一些危险的行为，
对，
到时候会让自己很后悔。
喝酒之后不能开车，然后也不要打架。打架之后你去医院一定要照 X 光 OK。
喝酒之后不要把筷子插入你的鼻子里，很危险哦。
或者根本就不要喝酒就好，像大叔一样。
好，再来一个有趣的新闻，就是有一个俄国人他降落在洛杉矶机场，然后他没有机票，没有签证，没有护照，这班飞机是从丹麦的哥本哈根过来的，他到底怎么进去机场还坐上飞机？挺神奇的，因为被海关拦截了，然后他也搞不清楚，
在美国海关拦截，
美国海关拦截，
他进不了，他无法入关。
然后所以就把一些该有相关人全部调出来问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办？你可能问不到丹麦的海关，至少你可以问飞机上的这个空服员啊，或者是一些
是他怎么上飞机的，
现在还是谜耶。然后这个俄国人是一个经济学家哦，然后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哥本哈根的机场 ，FBI 有介入调查 ，FBI 有把他的这个手机拿出来看，有看到他那边有一些哥本哈根附近的地图， 然后还有一个德国小镇的地图，还有一个他说 foreign city， 就是不清楚是到哪一个城市那边的 Google Map 的 screenshot。
那个是在地球上的城市吗？
就是他没有写是哪里，否则一般可能会写，因为他有写一个德国。
他是在我们这个宇宙里面吗？
I don't know。 然后最奇妙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就是到哥本哈根机场，那他不知道怎么过去的，他像被关起来吗？
他不记得了，
不记得或不知道，
他不记得或不知道或不想讲。
对，
好神秘的男子。
FBI 现在也很头痛，想说这个人到底怎么出现的。访问了其他的机组员还有一些乘客，大家都对他非常有印象，他在飞机上挺活泼的呢，
挺活泼的
他一直跟大家 聊天交谈，
很活泼的偷渡者。
对，然后一直跟大家，就是如果你偷渡者，你根本不想要引起人家注意。
对，
你不但跟，
你可以躲在什么厕所里面之类的，
或躲在角落啊，就是尽量不要有交谈，让你成为一个隐形人。但他不是啊，这趟飞机吃了两餐，然后跟机组人聊天，还跟附近的乘客一直不停的聊天，所以他换了很多位置，大家都知道，就他找到空位他就过去就跟大家聊一下，然后哎，大家可能没有兴趣，不想被打扰，他又换了一个位置。
大家不想跟他聊天，但是他一直去跟人家聊天，生怕大家不记得他。
有一个机组员甚至还说，他甚至还想要偷机组员的巧克力吃所以他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吃不够就对了。我记得看这新闻的时候，他有说他的包包里面有搜到。
对，我刚才看到，对，他有一个俄罗斯的身份证跟以色列的身份证，还有一张护照照片。
我知道了，他会不会是摩萨，就是以色列那个暗杀间谍情报组织里面的人。
所以给他吃了一个什么忘记之前做什么的药吗？因为这些 FBI 问他说，那你在哥本哈根做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记得，他也不了解他怎么到哥本哈根的。这个经济学家就是会不会是俄国人？我在想说他可能这个也有叛国的东西，或是要给他吃一些不知道什么药让他忘记，然后要去做间谍，就把他送到哥本哈根，然后要去美国，然后要开始做 spy， 这是不是有可能？
也太神奇了。上去不是还讲说自己声称他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案子的谜点就是他怎么通过移民局，就是哥本哈根那里那个出欧境的移民局
海关，
然后他是怎么上飞机？因为他没有机票，也没有护照。然后他的乘客名单，他的 manifest 里面也没有他的名字，
都没有他，而且他没有搭任何国际飞机航班的有他的名字，就是 至少没有这班飞机也就算，其他国际航班也都没有。
他是走路从德国去丹麦的哥本哈根吗？
没有，他从地底下有那个地道直接从机场这样出来，
瞬间转移，从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掉进去，这个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像大家记得命运航班那个 manifest 那个影集，还有很久以前那个 lost 平行宇宙，我跟你讲，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他现在被关起来，所以他的辩护律师也说他现在不认罪，所以因为他很多都不记得了。
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发生就是说他会突然间
消失了，
因为他要从我们这个宇宙转移到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
好， we'll see 会不会这种神奇的事情越来越多，有很多是不是外星人还是什么样的人会出现在我们在附近呢？好，我们这个不是讲外星的频道，只是会讲很神奇的新闻而已。
但是你这个 transition 转折还蛮好的，因为我们要从一个平行宇宙讲到外太空。嘟嘟嘟嘟太空站呼叫休斯顿，我们找到遗失五个月的番茄了。
有这个事情，为什么番茄遗失也会搞这么大，而且还可以上新闻，也很奇怪。
这是什么新闻？就是美国的太空站有一个男子他在太空站上面待了377天，好像是创纪录的。他在太空站上面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看不同的植物在太空生长跟地球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他最钟爱的一个植物就是一株番茄
tomato。
他在这个番茄 tomato， 他好不容易让它长大了，然后丰收了，有一个好像3-4公分大的番茄。有一天他要做一个视讯，就是跟地球一个小学要教他们国小的学生
如何在太空种番茄，
就是可能秀他们做一个视讯让他们知道说太空也可以种番茄之类的。然后他视讯完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番茄放在一个夹链袋里面，然后他忘了他放在什么地方，结果就不见了，
他吃掉了。
没错，他的上属就说，你是不是把它吃掉，是因为你觉得太空站里面的食物太糟糕，你太想要有一些新鲜的蔬果，所以你就把它吃掉了。 然后他很多同事也觉得你根本就是把它吃掉嘛，太空站你又不可能好像把它丢到外太空里面，怎么可能不见？所以他之后就花了他自己说总共8到20个小时去找这个番茄，这个夹链袋里面的番茄，但是都找不到。
这个夹链袋放在这个太空当中不是会飘起来吗？会番茄会飘吗？它不是会这样随意飘吗？因为我在想象太空不是都这样吗？
它到底是飘到哪里去？全部人都说他吃掉了，他觉得十分十分的不甘，十分的无辜。最后在他回到地球之后，他其他的人员在这个太空站里面找到了，5个月之后，
太空梭里面吧，
太空站，
太空站里面，
太空梭是那个用来运输的，太空站。后来我就是看说这个太空站到底为什么会找不到东西，因为我想说太空站到底有多大，结果它这个太空站有109公尺长，
哇，
109公尺很长哎，里面有6个睡房、2个浴室，还有一个健身房。
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吗？好像有其他人，
应该是没有，
对，
应该是不止他一个人。然后他们好像太空站可以来来去去嘛，
对，是，
所以这个太空站的确还蛮大的。只是一个番茄会找到不见，也是十分的神奇。
他应该不会只种出这个番茄，希望他种出很多吧，因为大家这样只在乎这个番茄。可能想要知道它到底还种哪些植物是真的可以在太空中生长的，
对，是不是也有种生菜？然后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再可以做一些生菜沙拉？你做了生菜沙拉，你要不要洗？你洗的时候，你即使洗要怎么样去沥干？是不是有那个沙拉 spinner 可以沥干？然后你如果沥干之后，你要怎么去淋橄榄油？在无中立之下，你要怎么样去淋橄榄油？撒盐跟vinaigrette？ 我觉得这些对大叔来讲都十分的好奇。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他们在太空。应该也在里面，是不是无尘就直接再来直接吃，也不用洗了吧？又不是种在地球上面，
那没有味道啊！你如果想要加调味料怎么办？你不可能撒盐，盐、的话就飘来飘去。
没有啊，就是嘴巴先含一口盐，
先含一口盐，然后
再把油这样直接到嘴巴凹，然后就赶快这样塞进去。
所以说，你的嘴巴就是你的 salad bowl， 就是你的沙拉碗就对了。
没有，他们不是会有在一个房间吃餐厅，会把那个空气。就是外太空空气早上变正常的吗？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像是
哈，这是我们的幻想，我们也没有知道。哎、欸，我今天穿的衣服很符合我穿 NASA 的衣服。
最后他没有讲说找到番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变成风干番茄，还是已经烂掉腐败掉了？我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下美股经济，还有有趣的新闻杂新闻，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们这一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Cheers，
拜拜。